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汇集两个字啊？汇呢就是这个换汇的汇啊，那集就是集合的集。这个汇集听起来好像就是把一堆东西把它集合起来的感觉。好，没错，汇集呢其实就是把人啊、东西啊、资料啊，或者是这个水流呢，把它聚集起来，好，把它聚合起来。那通常呢就是在形容说诶，像资源或资讯或者是人群的集中了哈。比如说我们说诶，这本百科全书汇集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啊，或者是呢我们会说透过社群媒体汇集了众人的力量，或者我们会说小溪的水流汇集成了大河。所以汇集呢这两个字哈，听起来就是好像从少变多的感觉。
Oh,
拍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好书啊。花儿姐姐之前有讲啊，每次读这本书我都觉得我好想去走这个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步道都挺难的，因为呢它是长距离步道，可是呢它沿路的这个风景啊真的是很漂亮啊，所以其实我应该是很想看美丽的风景，不是呢很想走那个长距离步道。好了，小朋友，我们分享这本好书就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日本的一个步道，叫做陆澳朝风步道。这个陆呢，就是大陆的陆，澳呢是奥秘的澳，好，朝呢蜂巢的朝，风就是蜂巢的风啊，所以叫做陆澳朝风步道。那陆澳朝风步道呢，其实它是在日本的本州的东北，那它是一条这个东日本呢在311大地震的时候的一个复兴之路，从青森县的一个南端呢沿到了福岛县的北角。那么如果从沿海岸线走的话，你可以穿越城镇啊、村落啊、山林啊跟海岸啊，所以呢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然后有风景的一个步道。好，那写这篇文章的人他一样呢是徐斐倩啊，就是他写的文章跟他的这个照片是他拍的，那花儿姐姐呢就把他写这一篇叫做漫流在生命的纵走线上里面呢介绍这个步道啊，这里面的一些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源头，在地震发生8年后的2019年6月9号，陆澳朝风步道在海潮、海堤、山林与城镇聚落中间诞生，位在日本东北角西太平洋一侧的福岛、宫城、岩手与青森等4个县，正是旧时陆澳国的涵盖领域，代表最远最深的地方是陆的终点，而日文汉字里面的朝风之意就是从海上吹往陆地方向的风，也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海风。陆澳朝风步道路径从日本东北的福岛县香马市为端点，带领足尖描绘着海岸线，经过了宫城县与岩手县，抵达了青森县的8户市，涵盖了4个县、28个城镇，全长共1225公里。他拂过了曾经的创伤，吐露了自然的丰饶以及威胁，试图把人潮引回这一块曾经日本观光圣地，在复兴之路的浪潮里，在自然与海堤的缝隙里，向世人介绍这一条海岸线的故事与风景。踏上这条步道，乘着海风，我朝向了日本更深处寻去。2011年的311事发当时，我远在太平洋的另一端，距离日本将近有7000公里之遥的澳洲。当时我还没有踏足日本，但是那些震撼的画面在我的荧幕前流转，感觉到既遥远又虚幻。而之前开始前往日本旅行，无论到何处，每趟的旅程总是会遇到了日本人对我们说：“感谢你们在311的灾难中的援助。”那是身为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深刻的连结，我轻轻地按下了那些感谢，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伤痛与抚慰能够使他们如此的铭记在心呢？好，小朋友，我们先停在这里哈。刚刚讲到说这个311大地震跟复兴之路嘛哈，那其实作者呢，他在这个地方他是有跟小朋友解释什么是311大地震，还有复兴之路，所以花儿姐姐呢，先把这一段呢先读给小朋友听哦。在2011年3月11号的下午2点46分，宫城县的外海地震的规模达到了9.0，引发了高达40.1公尺的巨大海啸，而许多沿海地区被淹没，城市以及相关的设施都被摧毁。在这个日本有史以来强度最大的地震之后，日本中央政府规划了一个10年的重建计划，其中包括了3条主要的复兴道路，而这些道路呢，贯穿了受到海啸影响最严重的东北地区，其中一条是恢复供汽车使用的3路沿岸高速公路，第2条则是呢把防波堤 加固的400公里的海上的长城。然而这三条的复兴路呢，出乎意外的竟然就是截然不同的绿色徒步道路，也就是陆澳潮风步道。好，所以小朋友，我们对就是刚刚讲到三一大地震还有复兴之路啊，先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啊。那待会呢我们再继续的来读。那其实呢这边有讲到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呢在数年之后啊，这个东北海岸线会是什么样的样貌呢？其实呢在每天流动当中接触源自于在地的声音啊，这个作者也希望小朋友可以亲自的用脚步呢去理解。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的话，姐姐继续分享的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那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那刚才我们透过呢作者徐斐倩呢他写的这篇文章《漫流在生命的纵走线上》啊，好，那我们也分析了三一的大地震还有复兴之路。那其实呢，在陆奥朝风步道呢，其实正式的向公众呢开放的前几周啊，那也看到了这是一个汇集，好，就是不管呢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就是让这个地方呢又重新的，就是要让它呢发展出来。所以呢，这个步道中心呢，它是由一个非盈利的陆奥朝风步道的协会呢去营运啊。那么它还提供了像营地啦，还有这个淋浴间呐，以及呢户外用品商店等等啊，不定期的去举办跟徒步相关的这个活动，然后成为了户外爱好者还有徒步旅行者的一个交通的枢纽哦。好，那花姐姐呢继续来分享呢，就是在这篇文章当中啊，讲到流动这个部分。有几度我觉得承受太多了，虽然身为一名的过路客，对比当地的居民，这句话显得可笑。然而八年过后，受灾地区虽然已经大幅度的重建，无论是有意或无意保留下来，深刻的视觉冲击都超过了想象。那些路过而参观的复兴资料馆都补齐了当时的画面。在遇见一些人们，听见他们亲口说的故事，可能是失去了好几位的家人跟朋友，又或者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逃生过程，而望着正在谈话的他们，都让我不由自主地去思考，他是怎么度过，又是什么力量让他愿意继续地留在这里呢？灾害发生的前几年，在大船渡市三路地区，片山先生他为了临近的小学建造了一个梯子，从校园的操场直通比较高的公路。当时他遭到了学校教职以及家长的反对，认为破坏了景观跟安全，但是没有想到不久之后，正是这一座梯子让孩子们得以在海啸发生的时候更快地逃往了高处。那天也碰巧遇到了两位来自东京的城市规划师，他们定期地来到了三路地区协助重建的工作。这间资料馆就是他们与当地的居民交流的场所，而我有幸的也参与交流的一部分，或许让三路地区持续的流动，正是片山先生坚守在这里的原因吧。陆奥朝风步道就像路上的潮界，透过人群产生的活力，吸引了各种人聚集到这里，以此为起点，让原本彼此毫不相干的人逐渐的结连起来。随着人潮的流动，路径一次又一次被徒步者加深了印象。漫流吸纳，从步道的南端出发，朝着陆奥行去，总共是经历了46个步行日。而南段的福岛县香马市到宫城县的松岛市，多数的路段平缓，沿着海平面延伸，我在城镇与被海啸夷为平地的遗迹之间穿梭，心情随着所见的景象起伏不定。陆奥朝风步道令我享受在日本东北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色，享受其丰盛的海洋资源，让我看见同样身为岛国人民依海而居所孕育的海洋文化，这些都是由海啸形塑出来的日本东北历史遗迹。这里的居民与海之间的相依共存和情感，在海啸过后显得更加明显。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也如同了一道流水，在陆奥朝风步道上漫流。这道流水带走了沿途的一些泥沙落叶，成为水流的一部分。流水也串入了土地里，进入了某些人的生活里，而留在了陆奥朝风步道的某处角落。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而造，也是为了他而造，因他一次的顺服我们，信他的名，救赎的一生意，成为神国的子民，借着他我们的儿子的名分，继承一切属灵的丰盛，我的救主全然圣洁，全然美丽，如今他复活进荣耀掌权，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哈，花儿姐姐读到了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当中，介绍了日本这个在经历了三一大地震之后呢重建的一个步道呢，就叫做杜奥朝风步道。其实刚才读完这个作者所写的，我也心有戚戚焉啊，因为呢花儿姐姐自己小时候呢家里也是有经历过这个台风淹水的一个情形啊，但是虽然没有像海啸这么严重啊，可是呢真的记忆犹深啊。所以其实有时候你知道海水的吸纳就很重要，就是如果它呢好就是串流乱流哈，然后没有被吸纳的话哈，其实呢就会影响很大。那吸纳呢指的就是吸收啊、收纳、接纳、采纳啊，这是一个动词啊。所以呢希望这个世界上的河水都能够按着上帝所造它的方式呢好好的流向前方。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